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一本完全防止张献忠手册在网络上静鸡鸡出现，不过出现不到一日啫，就被全网秒杀。作者的账号亦都直接封锁停用，因为他拆穿一个北京最怕听到的真相。当法律不再保护人民，人民只能够开始学习怎样保命。近年来，所谓献忠式的无差别报复社会事件不断发生，官方就搏命禁住，官方媒体就集体扮不知，外界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经济下滑，失业飙升，制度性不公义，令整个社会充满着绝望和戾气。当民众连安全感都被夺走，跟住落嚟就会开始思考，是不是曾经有比而家更好的选择呢？于是我哋就见到日幕荒诞的现实。北京在除夕夜竟然将孙中山铜像封锁，不准靠近，不是派人摸铜像，而是派人想起孙中山，想起中华民国，想起另一种可能的中国。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指向同一个信号，中共正在惊，民心正在转向，而习近平的政治命运正在走向一个无法预测的大变数。最近网络有一本完全防止张献忠手册静鸡鸡流传，这本由博主老王谭志安发表的小册子，直指中共治下的社会危机，封面就揭穿了残酷的现实。当法律保护不到你的时候，你只能够自己保护自己，献忠就在你身边，保命专用。手册的内容讲到社会撕裂、治安恶化，以及普通人在无差别暴力中怎样自保。贴文发出不够一日就被全网秒封，账号亦都直接被封杀。但是越被封杀，大家就越见得清楚，那不是一本手册，而是一份来自现实的警告。手册依次序有前言、第一章至到第五章和总结。前言写到，为什么你现在必须要读这本书？老乡，这两年日子不好过，大家都心里有数的了。工厂倒闭，房屋烂尾，欠债的人多了，没生路的人亦都变多了。以前我们说冤有头债有主，现在就不一样了，自己没路行，生存不到下去，亦都不想你有命。他们不找欠钱的老板，不找做官的，专门就找我们这些老百姓动手。为什么？因为我们好悭，因为人多的地方杀起上来最容易，我们叫这种行为做献忠。政府不说你知这些，新闻联播只会报喜不报忧，但是你自己看看朋友圈，看看抖音那里秒删的短片，那种开车撞人的、拿刀乱斩人的、放火的，是不是越来越多？这本书就是要老老实实告诉你，这些电脑通常会怎样做，做些什么，在哪里做。你只有知道了他们的手段，下次出街才可能比其他人快一步避开。不要只以警察几分钟就到啊，那几分钟分分钟就是生同死的距离。在手册的内容里面，第一章边个变成献忠，就是三无人员，没工作，没房屋，没老婆，突然破产的，日日被追债逼到想跳楼，长期被欺负的老实人，一旦忍到极限爆发起上来，比边个都狼。第二章他手上拿些什么，身边经常见的夺命工具。第三章他在哪里等你，最危险的几个地方。第四章他动手之前的信号，怎样看出这个人的情绪就快失控要爆发了。第五章最可怕的几种无差别手段，包括保龄球式的碰撞、无声的暗杀、灭门纵火，极度危险，要以此为戒。在结语部分就指出，生存下去比什么都重要。这本小册子不是为了要你去害人，而是为了要你不要成为其他人的业绩。现在世道变了， 经济差，人心就乱，你冇办法指望每个人都系正常噶。出街就要小心啲，睇到嗰种眼直直嘅眼神，口里边念念有词，或者穿着打扮特别反常嘅人，就要远离一啲，少啲去凑热闹，少去捐人堆，对人客气啲，唔好随便激嬲底层办事嘅人，因为你唔知道佢系唔系已经喺崩溃边缘。呢一本书，但愿你永远用唔到。好多网友都评论话，防止宪宗就代表有宪宗，中共政府讲嘅呢一边风景独好嘅故事，咁就拆穿晒啦。当然唔能够俾佢传播啦，唔系因为讲咗实话而被封杀，而系因为影响到红色政权嘅稳固而被封杀。未来利害国到处都系宪宗，而家嘅共产党老百姓嘅维权从来都唔解决，唔解决问题，只系解决人。呢一种下三流嘅政权唔倒台，就系对全民族嘅最大罪恶。大陆猪而家开始惊啦，唔系话只要献唔到你嘅人头，就继续关我屁事，岁月静好咩？近年嚟，大陆献宗式嘅暴力事件不断发生，报复社会嘅信息，官方媒体几乎唔报，外界能够见到嘅只系冰山一角。经济下滑，失业严重，社会压力巨大，再加上制度性嘅不公，令民怨积累，戾气暴增。当社会正义缺乏申诉渠道，人民只系剩得愤怒同绝望。当体制无法提供保障，极端事件就会成为悲剧性嘅反噬。咁唔系偶然发生噶，而系结构性危机嘅外泄，系一个失去安全感同信任感嘅社会警号。大家都知道牙齿甩咗仲可以植牙修复，但系眼睛一旦受损，想救返真系冇咁简单。咁牙齿同眼睛边样更加要被呵护呢？我哋日日刷牙两三次，牙齿保养做到足，但系你有冇諗过，由朝早起身擘大眼开始，眼睛就一直工作到夜晚瞓觉先至停，系最后一个休息嘅器官。而尤其是现代人，日日对住手机电脑至少七八个钟，眼睛的负担比牙齿重好多。我们在这里向你推荐 WiseQuest 明目冷敷眼贴，日日给你的眼睛来个深层滋养，帮你防眼涩、眼攰和眼压高，不要等到眼睛出了事才来后悔。眼睛都要有日常护理，由而家开始守护你的视力。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YUE， 享受独家九五折优惠。而当社会去到这一步，最大的危机不是治安，而是民心。当人民对现实失去了安全感，下一步自然就会想翻转头，以前是不是更好呢？于是就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历史，重新想起那个曾经以民国宪政、人民权力为理想蓝图的国民政府，亦都重新想起那位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理念的孙中山。正因为思想会带来比较，比较就会引发觉醒，觉醒就会摇动合法性，中共就开始紧张了。既要统战孙中山，又怕人民真是想起孙中山，于是孙中山的铜像还是站在原地，但是他已经被视为是一个必须要控制的思想风险。除夕夜本来应该是万家灯火，非常热闹的，结果南京警方就反其道而行，在新街口闹市中心将孙中山的铜像氹氹圈围住封锁，严禁任何人接近。睇嚟就好似保护文物，其实更似系怕有人接触思想。呢一座铜像当年立喺嗰度，本来就系中共嘅统战工具，而家就突然变成咗危险品。唔通孙中山喺地下，亦都唔小心得罪咗习近平？否则点样解释中共可以开放湖南韶山同埋所谓北京腊肉馆嘅毛主席纪念堂，俾渔民去拜毛泽东， 但是就偏偏不给南京人靠近孙中山。讲穿了，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共对孙中山的利用早已经用到渣都没得剩。由1921年中共成立的那日起，孙中山就成为他们最方便最好使的政治资源。那阵时的中共势力单薄，于是就贴上国民党的招牌，享受国民党声望，吸走国民党资源，仲借黄埔军校暗中壮大自己。孙中山一走，他反而成为最有价值的政治遗产。毛泽东就立即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继承孙中山联俄用共辅助工农的人，将蒋介石打成反动派，再加上1956年的那篇纪念孙中山先生，将老孙封为革命先行者，自己就自自然然成为革命的正牌接班人。这个政治继承戏码演得华丽又精准，榨取精神资产一滴都没剩。至于孙夫人宋庆龄了，中共当然亦都不会放过。在内战那阵，他发起民权保障同盟，本来是为维护人权，结果就被中共当成保护亲共人士营救党员的工具。1949年之后，再安一个令他看起来很光鲜但是就没有实权的衔头，顺带提供了一个男秘书的体贴服务，最后甚至连孙中山夫人的名号都无声无息消失，只是剩下一个宋庆龄女士。到现在夫妻政治价值包裹已经完全拆解完毕，用得干干净净，用完就收埋。这样现在为什么南京突然要封锁孙中山的铜像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怕南京人想起这里曾经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怕有人开始对比现在和过去，怕有人心里面出了政府能够换个版本的危险念头，怕台湾的中华民国两岸对比。既然孙中山已经不再需要统战，不再需要借光，那他自然就成为必须要被安全管理的对象啦。当中共认为金钱和武力已经足以垄断一切的时候，孙中山就不再是革命象征，而是潜在的威胁。于是这位曾经被捧为革命先行者的人，现在就变成必须隔离、必须封锁的铜像。到了这一步，只能够说孙中山已经彻底被榨干，既失去利用价值，又成为政治风险。而习近平真正陷入的是一个连象征都无法容纳、连历史都必须要封锁的困局。当孙中山都不能够安心站在南京街头的时候，这个政权的自信到底还剩下多少？其实已经不用问阿贵了。2025年除夕，中南海的权力气氛突然转寒。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指出，中共历史由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都显示权力表面稳固，同内部权斗激烈，长期并存。各个时代总是有一个权力相对稳固的领导核心，各个时代亦都总是存在着两个司令部。即使相对平静的胡锦涛时代亦都经历了几次危机，权力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在现在，即使习一专地位看似稳固，权力斗争亦都是无比激烈。即使猜忌新大公的人背叛是错误的，但是历史上身边人背叛、散权、政变这类事件就经常发生。还有，无论老虎几咁强悍，始终会病会衰老，权力意志和能力也都日渐衰退，习近平的政治命运存在很大变数。而话咁快，习近平大变数的具体信号来了。在除夕期间，中共军部70周年报庆极为不寻常，习近平未有到场，未有讲话，更加未有军队互动，只是发了一封贺信冲撑场面，和10年前亲自强势亮相形成强烈的对比。更关键的是，军方口径由过去强调突出习主席， 退回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集体表述，显示个人领袖色彩被降级，习近平的军权威信疑似是出现动摇，军权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现在习近平权威下降，军心不稳，曾经被打压的各派系势力集体回潮，斗争加剧，象征习近平的不可挑战时代已经出现裂痕。蔡晨坤所讲的习近平的政治命运大变数开始具体出现，他的权力还能够撑几耐，已经成为中南海内部最大的未知数。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